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5年3月14号星期五，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最近这一阵子啊，很多民众的这个手机里面的一些新闻啊，是谈到了加州提出的一个 AB1333号法案。那这个法案呢，让大家这个开始疯传哦，因为呢，这个里面的这个内容哦，是属于一个限制枪支使用的法案。这个内容是在讲什么呢？就是说，在某些状况之下哦，自卫杀人将不被视为正当行为。哇，这个听到这里，大家都觉得哇，这怎么一回事？但是呢，后来因为这个法案争议过大，所以呢，被这个提案人撤回来了。不过，这个限枪哦，一直都是在民主党方面他们的态度。未来呢，我相信时机成熟的时候，民主党可能会再次的提出哦。但是这个被撤回的法案里面，其实也有一些还不错的一些焦点哦，值得民众来关注。怎么说呢？因为这个法案里面谈到说，手上只要有枪的人哦，都有很可能会滥杀无辜的这样的一个动作。然后呢，用自我防卫的名义，毫无顾忌的取人性命，因此呢，要制定这个法律来限制这种行为。所以这就是当初 AB1333号法案的这个内容。当然现在已经取消了，但是我们讲到这个枪支问题，民主党一直是属于限枪的，认为这个人命大于枪啊；共和党则是属于拥枪的，认为觉得说有枪才有命啊。那么目前呢，现在我们的这个朝政都已经改朝换代了，是由共和党执政。那么同时呢，今天的总统川普呢也召开记者会，介绍了他任命的司法团队，宣布要重新整顿这个法律与制度啊，就是 law and order， 将这个社会安全重新踏上正轨。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人命跟枪的问题。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我们邀请到的是黄群燕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群燕你好。
广义好，洛杉矶跟纽约的听众星期五好。
是，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这个 AB1333号法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这个一定有一个故事的背景啊，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现在又突然之间要撤回来不讨论了。
对，这个 AB33 就是 Assembly Bill， 那就是我们的众议员，这是属于加州了哦，所以纽约的听众当然在那边根本没有听到一个新闻。那是加州的众议员呢，他刚好也是我们洛杉矶这边是民主党的众议员，他在上个月呢提出了一个法案。那刚刚广义讲得很清楚，就是说这个法案其实最重要，他讨论到什么样叫做正当防卫的自卫伤人。比如说我们刚刚谈到的，就是说如果有人亲门大户到你家，你觉得很危险的时候，当然你要自卫，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你们就会有发生一些抵抗的行为的时候，怎么样算是正当杀人。所以这个法案本身就是要把正当杀人的这件事情更详细的规范。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在过去这几年，我想大家都知道有这个示威啊， Black Lives Matter 啊，这个所谓的很多在公开的场合会互相挑衅。那在有一些案件过程中，在互相挑衅的过程，当这个比如说我持枪者，然后跟你在这个游行的过程中，公开场合里面，我们俩之间有个互相挑衅的行为，就你本来是被害，可是因为你被挑衅到气起来了，你反而打回来之后，那我再把你打死。那这个打死人说，哎，我是正当防卫，因为你有对我产生让我觉得害怕的行为，可是重点是你之所以会产生的行为，是因为我先去威胁你。所以你会发现说，他这个在讨论的过程中，就是说可是如果这个正当自卫行为是在一个环境中，是其实你可以跑开的啊，你干嘛要打回去？反而变成这个打回去的这个人就不算正当防卫。所以这个我想跟广云刚你讲的说，除了枪支以外，其实他讲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他希望把所谓的正当杀人的范围，这个法案1333呢做更详细的规范，就是让你不能够利用正当杀人的这个行为来解释你其实是故意的让对方来反击之后，你再故意把他杀掉。那还有一些案子可能类似说，比如说你在家里，那这个人在你家的 driveway 走过来， 那还没到你家，可是你已经感觉这个人是有危险，你觉得他可能来说你就去打枪把他打死了，可这个在这个法律上就不属于正当防卫。所以说这个133在里面在讨论的这个话题里面，他提供了非常详细的什么是不属于正当防卫。所以我其实有去看那个法案，就是他把原来的法案要改成新的法案，这个过程中里面有一件让大家最害怕的事情，就是说诶，那如果今天我是一个不小心有人来抢我的或者来我家对我造成伤害的时候，我想要防卫的时候，那我是不是还要考虑到合理性？那我还要考虑到合理性会不会成为正当杀人的时候，那你会妨碍到这个人怎么样保护自己的一个权利。
嗯哼，
那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司法，就是说这个警察的这个协会啊，很多警长啊，还有当然共和党啊，都非常反对这个1333。所以他其实成立这个法案送出去不到一个月啊，今天才3月14日，他送出去的时候是2月中，然后他这个礼拜三就决定撤回，是因为有非常多的什么执法单位或是组织都非常反对他把这个所谓的正当杀人的范围做得更局限、更严厉的控制，甚至他还会导致成，比如说因为你在想哦，我这样会不会不是正当杀人，反而就没有办法保护到自己，你明白吗？你就会让你自己更害怕说哦，万一我只是要为了防卫自己，结果变成是不能是自卫伤人的时候，你就反而你要做去关。所以这其实这个法案本身本来的法律其实只有说什么叫正当防卫，就没有想到这新的法律下面有一大段，我要去读，他就是写什么样不算正当防卫，然后他就把所有可能发生的写给你，那你就要这样想，假设今天一个警察他是因为人家报案他来到现场，结果这个法律如果过的话，这个警察就要开始想哦，我现在是不是应该先给他机会跑掉，如果他有要跑的动作我还开枪，那我就变成不是正当自卫。所以它里面有非常详细的法条，是这个新的法律预计要做的事。那这个预计要做的事情让所有的人民感到害怕，因为你要去先想想这样算不算正当杀人，那你说这个生死关头是一秒的事情、啊、
对对对，
你哪有时间再去想说诶，这样是不是正当杀人，我这样会不会莫名其妙最后反而是我犯罪、
yeah.
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很多所谓的警察机关的这些协会啊、
mm-hmm.
然后当然共和党啊非常的反对这个1333的这个法案、yeah.
是，所以这个法案现在已经被撤回来了，但是它还是值得我们关注啊，就是说因为一些倡导控枪的一些组织啊，它是要呼吁这个公共安全的，要保护人民这个免受枪支暴力的这样的一个威胁啊。比如说有一个组织叫做母亲们要求行动，叫 Moms Demand Action， 他们的网站上面就讲说这个法案其实是挽救生命的法案，他的这个用意说要防止先开枪后提问。什么意思？就像刚才群彦讲说，如果有一个人在你家的这个 driveway 走过去，也许他今天是看到一个什么东西，你二话不讲就拿起枪就宰了他。所以这个部分觉得说好像就是因为枪支太过于泛滥，或者是管束的这个法律太过松懈，所以都觉得说你的威胁，你的威胁这个感受不一样啊，所以他们现在有这个一些组织也是觉得说这个法案是应该要考虑的，就说希望能够降级所有的事件不会演变成致命的枪击案啊。来，我想请教群彦啊，你能够理解这一派他们的这个理论吗？跟他们保护生命的态度吗？您的看法？
我是因为看过一个几个新闻，是因为我以前住在纽约上州，那我们那边的房子的距离啊都蛮远的，然后其实在东岸有发现一些案子，真的就是他可能晚上太黑了走错房子，那住在房子里面的人他是拥枪的，那他看他过来的过程，他手上可能拿一个某一个东西，因为很暗看不清楚，他认为是枪支，那他就在住在房子里面的人，因为他是可以枪支自卫的，这法律是准许的，
对，
那他当然就可以说诶，我叫你走你还不走，你叫你走还不走，我讲了3-4次我觉得你开始对我有危险，那他是可以开枪，在这个情况下他可以跟法官说我是自卫伤人，因为我是在保护我家里的安全。那这个新的法案1333如果过的话，上面就有讲说如果他在你家里的外面，你就是不可以开枪，他还没有侵入到你家里的话，所以那我就可以想象说，如果有一些人真的他的亲人是不小心在这样的状况下过出去的案子被判为自卫杀人是正当的，然后他们没有办法得到正义的这些，所以你刚刚说的那些团体们，他会觉得说，哎，这个法律事实上 更严格的规范什么叫做自卫正当杀人、
嗯、
就是说你都还没进到家他家，你可能只是在他家的 porch 外面打那个打敲门啊，或者是喝酒醉啊，或者是胡说八道啊、
嗯、
可是你还没有真正都进到家里去伤害你的时候，你怎么可以伤害人家的时候，如果你站在这个角度上，你就会觉得哎，这个133法案是其实是可以值得考虑的。可是对有一些人也是非常害怕的原因，是因为它里面也提到一些，比如说我跟你之间的对话，那到底是谁先挑起了这个互相的争执，对不对？那到底是你让我觉得危险，还是我让你觉得危险？假设今天我跟一个人讲话，我只有5尺高，他7尺高，然后又比我壮、
嗯、
那虽然他还没有开始打到我，我就对他感到害怕、啊、那在这个当下你事实上不可以自卫，这个新的法律如果过的话，你是没有办法自卫的，因为他上面写说如果这个对方让你没有明显的觉得压迫感，你是不可以有这个。所以我觉得它里面哇，它因为我当然我也不是刑法律师，我也不是这个警察，可是我光是读那个法律，我就可以了解哦，它这133法案里面它将会限制你怎么样去判决什么叫正当防卫。那一般的老百姓怎么会懂这个法条呢？对，那你知道我这个法条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啊，完了，那我还是不要随便保护自己好了，搞不好到时候我还被抓去关。那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觉得说我们现在谈到法律，尤其是现在大家都很担心什么闯空门的很多啊什么的，那如果现在有人甚至觉得家里应该买个枪啊，那如果这个法律过的时候，如果你感到不安全你开枪，你搞不好不会是正当防卫，你反而会变成杀人犯被关起来，如果根据这个最新的法律如果过的话、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其实是反对的，尤其是在现在治安不好的时候，你怎么还让犯人觉得说嘿嘿嘿我来了，你我又没有做什么，我只是在你家晃一下，你也不能对我怎样的时候，那不是更可怕吗？
是是是，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啊，待会我们要来解释。不管怎么样，这个民主党提出这样的一个法案，那么跟共和党对于枪支来讲的话是不一样的看法。比如说现在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已经撤下来的这个 AB 1333号法案，对于民主党来讲，就是说你手上要是有枪的话，你就可能会伤及无辜， OK， 应该要避免。但是共和党觉得说只要有枪就能保卫自己的生命与财产。我们待会再来和听众朋友们做两党不一样的分析。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加州的自我防卫法案现在已经被撤下来了。那么我们今天和听众朋友们就来聊一聊这个民主党一直认为就是说手上啊，你要是有枪的话都有可能会滥杀无辜，但是共和党认为呢，只要手上有枪才能够保卫自己。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在枪支问题上现在这个生活的加州或者是生活在纽约州，你觉得呢？你认为每一个生命都重要，还是枪这个不能少也重要呢？待会我们在洛杉矶时间6:30以后，纽约时间9:30以后会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的邀请到的是黄群燕和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我想我们新闻媒体啊有权利告诉大家，就是说这个法案已经被撤下来了。因为我常常在看到很多的群组的时候在讨论我们这个加州的 AB 13333号法案，就是加州的自我防卫法案，这个好像很多人就吓死了，觉得说不得了，天要塌了，撤下来了，好不好？撤下来了，但是这是民主党提出来的，所以相信在未来时机成熟的时候可能也会再提出来。因为民主党一直认为觉得说人的生命比所有的东西都重要。OK， 好，来，我想接下来我们就请群燕来跟大家了解一下，就说就像我刚才讲的，民主党认为只要任何人手上有枪就可能会伤及无辜哦，而且有可能你伤及无辜的同时都会用自我防卫当作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所以就变成可以轻易的开枪伤人，取人性命。但是共和党却认为觉得说只要有枪这是保卫自己生命财产的第一步。来，你怎么看这两党对枪支的看法？
对，其实这件事情因为也牵涉到美国的宪法，我们一直谈到说美国是准许你有枪支的，那我们又谈到每个州又有自己的州法，那又加上说每个州在做很多所谓的 刑事判决的时候有他各自的一个取证的方法，然后又加上法官跟检察官的过程中，他怎么去判断你是非必要杀人，或者你是过度使用武力，还是你正当防卫。你会看到每一个州他的这个所谓的我们所谓比较保守，或者是比较应该说属人吧，就是他比较相信人的看法有不一样的。那我们现在谈到这个，也是为什么说加州会有这样的所谓的民主党的众议员提出这样的法案，就是因为他一再去强调刚刚你说的是不是会用私刑，就是说我个人为我自己觉得危险，所以我就开枪了。那你觉得危险的程度跟他真正危险是否危险，法律是不是应该把它界定好，还是随你觉得危险你就可以开枪呢？那如果每个人都自己觉得危险的方法不一样，程度不一样，哇，那不是枪弹满天飞吗？只要你觉得危险就可以开枪。可在某一些州它是可以的，就是你要能够证明你觉得危险，而且它证明的方法每一个法官的自由心证又不一样。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加州的众议员他当初提的法案，就是因为他觉得在全美国这样看下来，有的时候会过分的非必要的杀人，因为他认为这样是正当使用武力，他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在加州发生。可是同时你限定公民的自卫权，就是说本来是法律没有写什么样叫不算正当杀人，法律上面只有写什么是正当杀人，就这个新的法案去列什么样是不正当杀人之后，你反而去约束了公民的自卫权。就是我们常讲嘛，你跟我说什么是犯罪就好，你不要告诉我什么样是不可以犯罪。那他等于是把下面那个都列了，那他下面都列的同时，就等于局限了你的所有能做的事。那这也会打击这个人民对自己觉得说，哎，我是那个被侵犯的人，因为当你讲到正当防卫，不就是因为有人让你觉得不安全吗？啊，怎么会是我觉得不安全的人要被限制，我不能做下面以下这些事情？所以我也觉得我自己本来也没有勇枪，但是我去读这个法案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个众议员他真的过分的好意。因为我觉得他，因为我们一般来讲哦，因为美国的我，因为我自己在台湾也念过台湾的法律哦，才来这边美国念研究所的。台湾是大陆法，美国是英美法。英美法的意思就是说它是所谓的叛逆法，来，那所以法律没有写那么详细，什么什么犯法，那台湾就有哦，这个德国就大陆法系就有。因为美国没有是根据叛逆，那叛逆的同时就表示他现在就是不相信叛逆，所以他要把它写得更清楚，什么样叫不正当杀人。我觉得其实反而，哎，我觉得有点管得太多了。我个人会这么觉得，因为当你把它变得就是列什么可以跟不可以，那现在就那你都没列到，那算可以还是不可以？原来的判例法的意思是说，我就写个大概而已，那剩下就交给法官去处理了。结果你现在把可以不可以都要先列，那没列到算什么呢？所以这是我自己在看这一次这个133的时候，我觉得他撤下来也是好的，因为我觉得他写的不够完整。
是，
如果他真的要把可以跟不可以写那么清楚，那他其实应该招听更多的公听会，提供更多的资讯来选择为什么可以跟不可以。他事实上写的不够好，
所以我才觉得他这个事情他可能会卷土重来。为什么？因为民主党他的倾向跟他的政治的观念，他就觉得说这个枪支会造成滥杀无辜，或者是像你刚才讲的私刑，因为你不知道什么人，你觉得好像他走到了你家的附近，你感觉到所谓的 quote unquote 就是危险或者威胁，你就开枪。比如说有人喝醉酒，比如说有 homeless， 其实民主党他是比较尊重生命，他觉得生命是无价的。枪这个东西，你轻轻的一种威胁，今天开了一枪把人的取人性命了，这个觉得说好像不应该做这种事情。但是共和党觉得说，在任何情况下，我不管任何你讲了什么，这是我的城堡，你不能够碰我的城堡一下下，你碰我一下，这就叫做 quote unquote 危险，所以我开枪，这叫做正当防卫。所以有些时候这两党之间要取得平衡好像有点困难，你的看法呢？
我觉得有点困难最大原因是因为如果当你认为持枪的人就是有强力威胁别人的方法的话，那当然你就会觉得我要对所有持枪的人 进行严格的控管。我觉得他这个法案的现在的立论就是觉得你基本上你不应该有枪，那、你有枪了我就怕你做坏事，即便你是受害者。那我觉得这样其实真的有一点过分的保护了，万一这个人真的是来侵犯你，因为我自己也会害怕，对不对？那但是我还是回到就是说法案本身里面这次写的不完善，你刚刚说的没有错，民主党可以选择有一个参议员或众议员在类似的法案做更加修改再拿回来，可是短期之内我认为他要成功的机会又很低的原因，是因为你知道现在大家对治安的要求越来越高，因为过去这几年真的是让大家吓坏了，对不对？我想不然那个 Pops 47为什么会没有？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多东西是来自于民意。如果民主党也不是傻瓜，他如果看着民意大家都这么反对，哪一个参众议员会这么傻的要拿自己的民意做表决？可是当然，尤其在现在我们要总统四年的任期这过程中，除非总统做了某一些事情是让地方所谓地方就指州，觉得他必须要做一些事情来告诉总统，我们这个州跟你不一样，我们这个州要怎样。那我相信纽约州有纽约州的现在的困境，因为我们的纽约市的市长跟纽约州的州长啊，这个跟我们现在这个联邦政府的关系有点不太一样。那他们未来会选择是跟这个联邦做一样比较有一致性的法案，还是选择说，我就是要跟你，明确的告诉你，我跟你是不一样的。那你说任何一个所谓参众议员，他在提任何一个法案的同时，他一定是有考虑到说，我要让我的选民觉得我是替他们做事的。那这次为什么会撤销，就是因为连民主党的他的同僚，有的人都不支持，因为他真的写得不够完善，所以连民主党人都说你还是撤了吧，我们都不帮你钱，你也过不了，你干脆就自己撤了吧。因为我有上去看这个加州的所有的法案，如果你上去看，你会看到谁共同签署，没有任一圈啊，他自己一个人怎么过得了呢？对不对？
Okay.
所以你在过法案的同时，你绝对要你的同僚支持啊，虽然他的同僚也不支持他。所以不过但是回到就是说还是一样的，所谓的正当防卫，正当的使用武力，那你怎么样的保卫自己，我想人民都是在乎说，我可以保护我自己的住家安全，我可以保护我在正当必须的时候可以自卫我自己，所以你一定要在这方面给公民巨大的这个应该是支持吧。
另外一个部分就像说，我们很多的华人朋友或者是亚裔朋友，在以前的国家，都是不可以这个私人拥枪的。到了美国来以后，哇，很多人，我旁边的朋友，基本上男生一半都有枪 ，OK， 这枪也不便宜 ，OK， 不是5块10块的东西 ，OK， 都是好几百块 ，OK， 而且你买了枪，你还要买很多很多的附属的东西，不管是什么保险箱啦，或者是子弹啦，或者是怎么保养啦，买保险啦，什么什么一大堆的，但是大家乐此不疲，你知道吗？当然，这个枪支的这个部分确实带给很多人乐趣啊，不管是你去射击训练 ，OK， 射击训练那个花样更多了 ，OK， 有固定的，有飞的，有怎样的一大堆的 ，OK，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狩猎，然后还有比赛，所以拥有枪支的人，其实如果说他今天看到就是说在民主党的州这么限制枪支的情况之下的话，他会觉得说他的怎么讲，就是他的好像他的权力受到了威胁，是不是这样？你的看法？
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说，因为我以前在纽约上州住的时候，你是真的可以打猎的啊，
哦，
就是你射那个鹿，
是哦，
还吃鹿肉，
哦，这样哦。
对，
oh, okay.
所以那个是猎枪嘛，对不对？那你就说，其实在美国也是因为当初的这个我们所以美国的进化历史里面，包括就是可以打猎啊。那先从打猎开始，然后所以站在某一些城市、某一些区域，他们会真的觉得那个枪真的是没什么。那我们现在因为我们在加州啊，那又加上我们加州是一个很繁忙的城市，所以你要这样想，任何一个想要持枪的人，他除了要驾照，就是要执照，然后还要心理的评量，然后要确定他把枪锁好，那还有他要登记，然后很多很多。但他拥有枪的这个过程里面，有的人是只是要为了就是让自己觉得安全一点，有的人就像你说，他把它当成一个运动的其中一种，是他的一个人生的 hobby， right？ 然后他可以去练枪打靶、枪击什么的这些东西。如果都没事的时候都没事，可是，一旦因为比如说你放在家里的枪并不是要干嘛的，但是因为你拿起来自卫了，那它就变成一个凶器了。那这个自卫的过程中到底是正当跟不正当，那你本来是自卫就变成你是杀人。这也是为什么这个法案中间里面牵涉的问题，就是不是重点不是你有没有这个枪支的问题，而是当你使用的过程中到底 在法律的规范里面，你是正当的使用还是非正当的使用？
你知道吗？你这样讲的话，你知道我就想起来，就是说你刚刚讲说枪，它平常在所有人的家庭生活当中，它可能是一个你的嗜好、你的娱乐，对不对？但是如果你一旦用到你的这个威胁生活的这个考虑，你的就是你被威胁或者处于危险的境地之中的话，它就变成一个武器。那菜刀也是啊。车子也是啊，对吧？
杀人的可能性比较低啊，一刀毙命的结果很少，
日本
十几刀才过得
去、啊。是日本武士刀一刀就可以把人钉在墙上吧？我觉得
啊，对，可是因为枪啊 ，OK， 因为枪的杀伤力大，而且枪的速度跟说，那我必须这样讲，就是当你在谈正当防卫的时候，它也不限于用枪的人，
对啊，
对，你也可以有人很厉害，拳击手一枪就一拳就打死你啊。他只要打对一个脑门，你就死了、啊。
对，
所以当然，正当防卫的这个法律过程中，不限于只是用枪来、嗯，只要你造成人身伤害，都是正当防卫或不正当防卫里面必须要审判的案子。但是枪是其中一个最快速、很快、很有可能一枪毙命的，那、
嗯、
所以它危险性比较高嘛。这也是为什么警察也规定啊，因为他是持有枪、
嗯，
所以他如果有枪的时候，他不会先对你的心脏啊，他一定要说哎，先对脚啊、膝盖啊、手啊或什么，就是让你没有办法反击就好，没有一枪毙命。如果警察在有可能可以不要一枪灭毙命下，还选择一枪毙命，他就会变成过于防卫，就非正当防卫了。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哇，走到这个部门的时候，你就要想很清楚说，不管我们现在谈拥枪或不拥枪，重点在于你在反应的过程中，这个枪刚好就在你身边，那你是不是那个有能力马上不只是防卫自己，但又能够精准的打在不是一枪毙命的地方。我觉得这个我因为我不是警察，来，我也没有受过训练，就算我去打靶好，我也高中的时候打过靶在台湾、嗯、我也不可能啊，我都知道我做不到嘛，对不对、
嗯、
对，所以对，但是我还必须说啊，因为这个牵涉到每个州的州宪法跟我们每国家的宪法，
对，
那拥枪的自由，那我们在美国是真的可以买枪哦、
嗯、
然后这个成人也真的可以，那你要当然好好锁好你的保险丝所有东西。但是我还是一句话，就是我们现在谈到这个法律，谈到到底人民觉得他的正当防卫权利有没有受到损害、
okay.
如果我们今天民主党的参议员众议员他提供了一些很强烈的规范，让你觉得对我自己的自卫能力已经受到限制的时候、
嗯、
你拥枪的人反而会觉得非常的不公平，因为我本来是在保护自己，我现在变成我变成有很有可能被你认为我是过度的使用武力变成杀人了、
嗯哼嗯、哼哼，是，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进广告，待会我们把节目的时间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要告诉大家就是加州的那个自我防卫法案现在已经被撤下来了，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是民主党提出来的，民主党一直都认为说只要你手上有枪都有可能会滥杀无辜，但是共和党认为手上只要有枪就能保护你自己。我想请教听众朋友的问题是，你是支持民主党还是支持共和党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你认为每一个生命都很重要吗？还是枪更重要呢？欢迎您跟我们一起来聊聊您的看法。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加州的自我防卫法案现在已经被正式的撤下来了，因为这个争议太大。不过呢，重点在这里啊，民主党一直认为说只要手上有枪就很有可能会滥杀无辜，那么共和党认为觉得说只要手上有枪就能够保护自己。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你觉得呢，这个枪支的问题你是支持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你觉得是生命比较重要还是枪比较重要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我们邀请到的是黄群燕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那么最近这一阵子啊，很多的朋友的这个微信或者是你的群组里面都在谈论这个 AB1333 号法案。这个法案呢，就是自卫权到底有没有问题啊？所以呢，现在告诉大家已经撤下来了。 很多人认为觉得说不得了，我们加州要发生什么事情了，或者民主党要发生什么事情了，不尽然啦。这个有些时候你的抗议或者是你的反对意见，政府是会听到的。但是重点在这里，民主党他对于枪支问题来讲的话，他一直都觉得说，只要你手上有枪，你就会滥杀无辜。但是共和党觉得说，你要是没有枪，你要如何保护自己？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的想法是什么，来听听大家的意见。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我想哦，这个法案呢、哦，这么严格规定的那个自我防卫，会不会让坏人更大胆的想要做坏事？因为他觉得风险降低了。而且我们普通人如果知道有这种，那个有这种就是说到人家家里那个人家都有枪的，我们普通人就尽量避免去别人家里。
来回答我的问题好不好？回答我的问题好不好？民主党认为觉得说任何人手上有枪都有可能会滥杀无辜，你觉得呢？
那个当然广大人口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可是如果让坏人鼓励坏人更大胆的去做坏事，是不是我们的整体的安全？
Okay, 来回答我问题，你觉得生命重要还是枪比较重要？
当然是我所谓生命重要是说我们那个要自我防卫的生命，这个很重要的。
OK， 好，我跟你讲，有些时候很多事情是它充满了怎么讲无奈争议，你知道吗？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嘿、hey, ，请讲。
我比较有资格来说解答这个问题。
哎呦，资格！
我的工作，天天要出去拍照，
okay.
要面对所有的屋主房子。
OK，
屋主不知道我要去拍照。可是我这一年里面，有好多的时候，屋主说冲出来说：“你为什么要拍我家照
？”OK，
有的屋主甚至开车追我，追好几条街。有的女的求我说：“你不要拍我家的照 ，please。”那万一他拿枪对我呢？我不白死了吗
？OK，
我是工作哎、欸。
OK，
拜托你们想清楚，拜拜。
OK， 好，我不知道他什么工作，也许是这个任何工作 OK， 但是他被人追的时候，可能都害怕屋主手上拿着枪，他觉得他很无助。理解啦，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喂，
广旭好。
好。
我觉得这个策的太好了，要不然。好人的手脚都被绑住了，所有的法律都帮坏人。
嗯 ，OK
啊，我们正当防卫就是要用真正把正当防卫的权交到我们良民、普通百姓的手上，而不是绑住手脚去让坏人放开手脚干坏事。
嗯 ，OK
啊，我觉得
那你觉得呢？手上有枪会不会滥杀无辜？你觉得呢？
有啊。就看什么人啊，手上拿着枪跑到人家家里，那些人就会滥杀无辜。手上有枪放在家里的人不会滥杀无辜。
嗯 ，OK， 所以
那我觉得生命比枪谁更重要的这个问题，就是好人的生命，一般良民百姓的生命比那些拿着枪跑到人家的家里那些歹徒的命更重要。
OK，
那些歹徒死掉就死掉了，但是你一般老百姓。我们还是要保护他们的、
okay.
没有法律是尽善尽美，但是这个法律要起到一个正向的引导、而不是让那些坏人得到好处，让好人得到惩罚。
OK， 好，懂了。所以你觉得每一个生命都重不重要？你觉得说要强调每一个好人的生命更重要。好，谢谢你哦。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哦。感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喂，
哎，你好，光宇啊，
哎，
有好多工作呀，他好多是晚上的工作的，
嗯，
他那个包括我看有些家纺的、保险公司的，有时候拉他们去敲门什么东西，
嗯，
特别晚上有时候这个门牌号码还有外卖的，
嗯，
门牌号码这个根本看不清楚，
嗯，
经常走错他们，
嗯，
经常这是太这个普通了，就走错了这门儿。
嗯，
如果说你这个不管教的话，不管理的话，你在家拿出枪来，我把你打死了。
嗯，
啊，这没有什么责任，那不乱套了那个。
OK，
另外这是一个。
嗯，
这个枪 开车有要学习才能上路，那个枪比车危险呢、啊、那个车你在那个道上才能开出去才能出事儿啊，那个枪是随时随地说不好就在厕所有可能就干出坏事来啊。所以说你这个枪当然要制定，你美国这个法治国家、
okay.
你当然要制定法律来管理这个枪支使用了
okay, okay.
不能滥用了
okay. Okay.
你要正常人你当然你正常人我自卫，当然你个法律上也把它写清楚了，你我要自卫、
okay.
你怎么样不承担什么责任
OKOKOK、okay, okay, okay.
你们这个东西你要管理，你就你开车你就不能左转弯，你就不能右转弯那哎呀我现在我不是吃亏了吗、
okay.
你吃亏了我行就不能转弯、
okay.
当然就没有规定了、okay. 这个东西
好好好好来来来来来来来，别激动别激动 OK 我这我们讨论事情嘛是不是，所以你的意思说左转右转都有规定，开车子都要规定，枪支的话就像你说有些时候晚上外卖的人或者是保险公司的人去调查什么事情，如果屋主或者任何一个人觉得不安全或者他觉得他有危险，二话不讲拿枪出来就杀人，那多无辜啊。所以你觉得说自卫权它是需要做一个更好的定义，要不然的话太宽松的时候人命就跟一只蚂蚁一样了，你觉得这不能够做接你不能接受就是、啊、好谢谢你齁。好来你好你在线上啦请讲 Hello 喂。
谢谢主持人给我机会，我觉得是这样，不能因不人的生命重要不重要，我觉得是这么理解，就是说恶棍的生命不重要，不是所有的人的生命都重要，烧杀掠抢坑蒙拐骗的恶棍杀了活该，所以呢不能一概而论。第二就是说有没有滥杀无辜的，有，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某社会上 0.0001 的人曾经滥杀过一个无辜就让所有的人民都禁枪，就像有人被水淹死了就不让所有的人游泳是一个道理，所以大多数人还是要拥枪自卫保护人民。
OK, 好哇乖乖喊起口号来 ,OK, 行。因为你知道吗，我们住在民主党的州齁，包含纽约也是，民主党的他的政治氛围就是在这个枪支上面他是特别的怎么讲，就是他想要限制你，而且限制的越限制越严格，所以他法案撤下来以后他会不会再重新回去，我觉得百分之百 ,OK, 只是看时机而已。好谢谢你齁，来这个我的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哦。哎，来继续接电话。你好，你在线上。Hello， 喂，喂。
哎，你好。
哎，请讲。
坚决支持用枪啊！因为用枪了以后，人家里你如果放的有枪，你有一种安全的感觉。其实坏人他真的敢闯进来了，你就给他干掉。那没
来来来，来嗯、我的问题回答我的问题好不好？手上有枪会不会滥杀无辜？
那绝对不会。一个正常的人拿到枪怎么可能会滥杀无辜呢？所以说这个事情呢，有时候过去啊，人们手中有枪啊、有枪的多了，这官逼民反跟人逼的没办法活的时候，大家可以造反。在美国是这样的。
我来来来，官逼民反啊，宪法里面规定就是说人民拥有枪支他是要推翻独裁政权，好，独裁政权不是因为哪个法律你不喜欢你要推翻他，不是独裁政权，就是说你没有投票的权利了，你所有的东西我要把你关起来或者怎样，这叫独裁政权，他不接受选民的投票、由他说了算，那这就叫独裁政权。美国的宪法里面想得很清楚，就是我们拥有枪支就是要监督政府，如果一旦出现独裁政权的时候我们要用枪支推翻他。不过现在这个理念跟当年那个理念应该不太一样了，不过没关系，宪法精神神圣而不可侵犯，好不好？谢谢你齁。来你好你在线上啊 Hello 喂。
嘿、hey, 广瑜啊晚上好。
好。
我觉得拥有枪支保护自己的这个权利在美国宪法中规定的很清楚，
是
一定要坚持，
好，
不能因为一个小的误差或者一个小的事件来扩大对拥枪权的限制。在家特别是美国的那个独立的 house 里面，自己有枪你就有可以保护自己的那个权利，还有也增加人民安居乐业的信心。
我明白，我明白，枪好处我都知道了，我们现在来讲一下坏处好不好？手上有枪会不会滥杀无辜？
不会，正常人买枪就是来保护自己的私有财产，怎么会滥杀无辜？个别滥杀无辜的人本身就是不是正常人，那些是特殊情况下那些坏人拿着枪，那些黑道上面那些枪，那个才叫做滥杀无辜。正常人家里面自己有枪的那些人，他怎么会去滥杀无辜呢？那些都是两个一个别现象，不能惩罚大家。
OK， 好，理解。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就是这是民主党的他的一个政治倾向，你知道吗？你不喜欢的你要说 no 或者是发出声音了。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哎，现在枪支的案件越来越多，所以呢枪支工业呢越来越暴力，他们钱越赚越多，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大哥，有人买就有人卖，是吧？现在不是讨论枪支工业如何发达，我现在讲的是，请问一下，你如果手上有一支枪，你会不会滥杀无辜？你觉得呢？挂了，哎呦我的妈！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是的，我个人认为就是说，枪和人命没有关系，是用枪的人有关系。枪也不一定是一定要拿去打人的。
OK，
现在问题就是说，你现在美国你要禁枪或者是下这么多法令已经太晚了，坏人都已经有枪了。
OK，
人家他不吃你这一套了，人家就会人家钻的法律漏洞钻的比我们厉害，人家是专业的。
OK，Well。哇！但是
criminal 都是专业的法律知识啊。
我的意思说，民主党他一直认为说，只要你手上有枪，你就可能会滥杀无辜，你知道吗？你可能会怎么讲，就是动用私刑，因为你觉得你害怕，你看人不顺眼，我干脆就把枪拿出来，你命就没了。所以你觉得呢？
那么我试问一下，这个民主党的议员他家有没有枪啊？
我不知道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OK， 佩洛西他都回答说，有人进到他家，他会一枪把他给毙了。
OK，
这些民主党大佬都这样讲，他们先把自己的枪缴出来嘛。OK， 所有民主党讲说，我们所有民主党人家里面没有一个人有枪，你看他们敢不敢
？OK， 所以意思就是说，他们站着说话腰不疼，是这个意思吗？
本来就这个样子嘛，他们那些人家里面那搞不好还有这个重型武器，搞不好都有的。我跟你讲。
OK， 好，谢谢。重型武器不会有坦克车吧，或者是什么火箭炮？不会吧？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民主党制定的法律来限制人民，他们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应该去查一查。我觉得这反向思考好像挺有道理的，你知道吗？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喂，
哎，你好，你好，
嘿、hey, ，你觉得呢？
我是这样讲，你这个用枪呢，看你在什么地方。如果你住在乡下，你家有牧场，那你应该有一把枪。如果你住在纽约啊这些洛杉矶城市里面呢，倒不一定有用枪呢更安全。你有了枪以后呢，打死你家里的孩子啊，你自己自杀、啊、或者打死你老婆的机会更多，伤害自己家里的更多。然后你看欧洲那么多国家，法国，你说西班牙。英国，
对，
他们也没有这么用枪啊，他们不安全吗？
对啊，
我们用还是用其他东西来保护自己家的安全。
这是我的
观点，你不是说有枪就安全，有枪有的时候小孩子，你上次一个惯例，一个小孩子两个家里小孩子玩，那个弟弟拿着枪对着这个哥哥一瞄，把哥哥打死了。
有
然后还有一个小孩子对他那个父亲。家里玩，他把父亲的枪拿出来，对他父亲，他是问他一个玩啊，一扣扳机把自己的父亲打死了。
对对对，
美国很多这种事情，
是非常多非常多。但是我们现在讨论的是自我防卫啊，就是说，一旦你觉得有那种感觉，你很威胁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手上有枪，你就会滥杀无辜了？你的看法呢？
当然了，当然会了，因为你一激动，本来你跟人家打人家一拳，你看人家一枪，这个完全不一样的。你把人家头打破了，跟他没关系，到医院里抢救过来。你拿枪到人家身上打一枪，人就死了。
OK，
人死不能复生了、啊。
是
对不对
？OK， 头打破可以好，但是吃一个枪子就再见了。OK， 我理解。所以你认为？所有的事情跟生命来做比较的话，这个叫做 priceless， 就是无价之宝。枪它就是这样，你就是开一枪， 只要打中任何很严重的地方，那就是一命呜呼了。好，了解了，谢谢你哈。来，我节目时间关系，我先进广告了，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介绍的就是加州的一个自我防卫法案哦 ,AB1333 号法案现在已经撤下来了，所以呢这个所有的法律不变。但是呢在民主党方面、共和党方面对于枪支一直都有不一样的一个看法，所以呢我们今天在节目线上呢我们邀请到的是黄群彦和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好，我们最后的时间呢我们就请群彦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来做个总结好不好？你有一分钟的时间，谢谢你。
对，刚刚听到很多听众打电话来，其实大家都是相信一点，就是法律是应该要保护好人的，就是善良的老百姓。那至于这个拥枪的人，如果是善良的老百姓，他就不会胡乱的、不适当的、不合理的使用这个枪械。可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能确保每个拥有枪支的人都是善良的老百姓。所以我想很重要的点是我不废枪，但是我要让正确的人拿到枪，让不正确的人拿不到枪，或者是当他不小心拿到枪的时候，我们是有能力自卫的。我觉得这个在大家的所有的讨论中间都是大家都同意这一点，是我们要保护善良的老百姓、守法的公民，让我们自己能够自卫。所以我还是相信，其实我希望所有的立法部门，不管是我们的民选官员，他需要倾听公众的意见，也希望以后类似这样的法案大家都要去注意。如果注意到你打电话去反映，你看这次不就撤销了吗？连第二次公听都来不及办就已经没了。所以我相信人民的声音他还是有听见的，他是不可能一意孤行的。所以我觉得这次倒是蛮好的案例，就是如果你注意你身边你这个发生的这些案例，那如果你可以在提早它变成法案之前就提供你不同的看法，那他听到这个声音，如果这个声音是很强大的，他自然就会撤掉了法案。
OK， 好，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非常谢谢群彦带来的新闻分析，谢谢你咯。
谢谢大家。
好，那么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还有您的参与，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假期，我们下礼拜空再会，拜拜。